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e.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因为以色列人的罪恶，所以上帝容许亚兰王便哈达攻入以色列，包围了撒玛利亚城。天长日久之后，城中有了饥荒。
皇后娘娘早安，咱们这里的情况越来越坏了。街上的一个驴头要卖80块银子，你说多吓人呢？一撮野葱也要卖5块银子。
我知道，城里开始有人饿死了。
刚才我来的时候正看见王出宫，是不是？
对，他心里难过，去城墙上散步。
哎呀，听说连先知以利沙跟住在他家的长老们粮食也不够呢。
啊，你这么快就回来了？你没有去城墙上散步吗？
哎，
啊，你的外袍撕裂了，那百姓不是看见你贴身穿的麻布内衣了吗？你这副悲伤难过生气的样子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我就是难过，就是生气，哪有心情去散步？我要是告诉你那个女人说的话，你就知道撕裂衣袍的原因了。
女人说什么？
哼，我不愿意说，那太可怕。我发誓，我今天要是不杀伊丽莎，愿上帝重重的降罚给我。
可是王啊，伊丽莎是上帝的先知啊。
哼，太可恶了，他一直说这次围城和饥荒是上帝降的刑罚。我不管什么上帝不上帝，先知不先知。侍卫长，侍卫长，
陛下在这里。
带着你的刀去伊丽莎家，我换了衣服随后就赶到。
是，我立刻去。
在王的侍卫长还没有到以前，伊丽莎就对住在他家的长老们说：
你们看着凶手正派人来斩我的头，听着，你们看见使者来就不让他进来，在他后头不是有他主人的脚步声吗？是谁呀？
我是国王派来的，请开门。
等你主人来再说吧，我有话要对他说。
王马上就到。哦，他来了。
是谁呀？
我是国王。
好，给你开门，请进来吧。
不，我不进去，我要站在这外面说，这灾祸既是上帝降的，我何必再仰望他呢？
王啊，要听上帝的话。他说明天这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一块银子可以买到3公斤小麦或6公斤大麦。
开玩笑的话，就算是上帝打开天窗抛下粮食也不会那么便宜啊，不可能。
你必亲眼看见这事，却吃不到。
那时城门口有4个大麻风的病人。
哎，不晓得亚兰人还会围城多久啊？ 他们围城封锁，直到城里向他们投降啊。
他们靠武力啊是没办法的，因这城在山上，
我们何必在这里等着饿死呢？
我们若进城里头去，必会饿死的。
若留在这城门口，也会饿死。
我们若去投降敌人，说不定还会有东西吃，会活命。就算被杀了，也就算了，对不对吧？对嘛，我们饿得太难受了，我们趁着天还没黑，赶快去吧。这里是他们的营区了，现在我们还要做什么？
只管往前走，遇见头一个人的时候就向他投降。
我好像没有看见一个人影，
也听不见帐篷里有人声，怪了，外面也没有一个卫兵放哨。
让我们向这座帐篷里啊瞅一瞅。
里边没人，桌上饭菜也都没有动过。
快，在他们还没有回来以前赶快吃啊。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是啊，
可惜再也吃不下了。你们找到什么？
找到一箱金银宝贝呀、啊！
看那角落里的那些衣服多漂亮啊！
咱们四个尽量的把好东西搬走，藏起来啊！
对，
好的。
四个麻风病人尽力搬东西藏起来，却发现每个帐篷都空无一人。原来近黄昏时，上帝使亚兰军人听到大军车马攻来的响声，让他们以为以色列王雇了外国军来援助他们，于是他们全都吓得逃走了。四个麻风病人仍在搬财物。
这么大好的信息，我们怎能不吭声呢？若等到天亮，我们就有罪了，有祸了。
那么我们就趁着黑夜快去向城门的卫兵报信，说亚兰人已经撇下一切逃走了。
对，我们马上去。走。
好消息由城门口传到王宫，王急忙起来。
我看这是亚兰人的一个阴谋，他们知道我们饥饿，所以故意离开营地埋伏在田野，等我们去拿粮食的时候，他们就活捉我们，并且攻进城里来。
报告陛下，我建议我们派少数人先去打探一下实情。
好主意，请你马上安排，把这事儿办好。
是的，陛下。
在夜晚的黑暗中，探子们坐在两部马车中，驶向敌人的军营，城门在他们身后关闭。一个小时一个小时过去，早晨来到，探子仍然没有回来。
情况报告，两辆马车靠近，没有人追赶他们，但是他们行驶甚快。
现在可以打开城门了，危险已经解除了，我们的敌人全部逃跑了。
接着探子就向王报告。
你说敌人已经逃跑，实在吗？
是的，陛下，正如那些麻风病人所报告的，我们发现整个军营都被丢弃，他们将所有的东西都留了下来，包括数目庞大的军粮。我们一直搜寻到约旦河边，沿路都是他们在疯狂逃跑中丢弃的衣物与装备，必定有什么事情吓得他们魂不附体。
太好了，危险已经解除了。
探子们到了约旦河，果然一路上都没有见到敌军，只见路上全是亚兰人丢弃的东西，因此撒玛利亚就这样解围了。第二天，城门口的粮架正如先知以利沙预言的， 那位讥笑先知的王宫侍卫长奉派在城门口维持秩序，竟被人推倒踩死了，根本没吃到便宜的粮食。
圣经上说，你要爱邻居，像爱自己一样。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请问，在你的心中，谁是最受欢迎的呢？另外一个问题是，谁是这世界上权力最大的人呢？在你刚才所想到的这些人中，有几个人知道你的名字呢？在他们中，又有几个人会跟他们所认识的人谈到您呢？圣经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一些很美妙的消息，是有关神和神子耶稣基督的。今天，你的名字已经挂在神的嘴边，进到了神的耳朵里，而神的嘴巴和耳朵是不会睡觉的，不会打盹的，不会停下来休息的。事实上，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生活了30多年，为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而替我们受死。之后，他从死里复活了，又回到了天上。现在，耶稣正在神的右边。请猜猜看，他在天上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呢？他主要做的事情是，他为我们，他为你，他为我向神祈求，为我们辩解，替我们求情。这是多么好的消息啊，太伟大了。我们从新约的希伯来书中了解到，凡靠着耶稣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他们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的，替我们祈求。这句话在希伯来书第7章。这个应许在你的脑海里是怎么样的一幅画面呢？在我自己看来呢，我自己看见耶稣正在那位创造万物之主、宇宙之神交谈着。交谈着什么呢？交谈着您和我。这个事实改变我们对一切的事物的看法。这个事实使得我们所看见的一切都变得不同了。祝福您多多的祷告，祝福您明白神知道你的名字，神知道您的一切。
我个人结婚10年以后才有了第一个孩子，那是在我信主以后向神祈求，神给我了第一个孩子。但是在我怀孕大约7个月的时候，却是这个肚子呢就反常的这个羊水胀大，就好像马上要足月要生双胞胎那样子的肚子那么大，所以就发现原来肚子里的孩子有问题。当时我就卧床，但是还是早产了5个星期。孩子一生下来，发现原来他的肠子在我的肚子里面就断的，所以他的肠子到了一部分就没有，就 就好像断了，另外一部分在另外一点就再开始。所以孩子出生第一天就去做手术把它接上，还好是出生在美国大城市，有很好的这个未到产期的那种婴孩的医护。可是呢，他因为肠子上面有疤，因此就得了这个肠子粘连症，也就是他的肠子的那个疤跟其他的肠子粘在一起，所以到四岁以前都常常肠子打结进到医院，我们做父母的实在是受了很多的苦。我记得在四岁他又打结进到医院的时候呢，我那天很早我们就出门，因为他是一直吐，那结果我也没带圣经，我就把当时我在背圣经的卡片就放在我的这个皮包里。等到他送到这个开刀房里的时候呢，医生叫我跟我的先生先回到病房，因为他们说30分钟以后会打电话告诉我们说这个肠子粘连的情况是不是很严重，如果很严重是不是这个孩子能够活。所以我们就先回到这个房间里面，我们实在觉得那30分钟不知道要怎么度过，我和我的丈夫都非常非常的痛苦，而且心里面非常的害怕。在这个时候有任何人来安慰我们说啊，没事没事，这个孩子会好的，我们都不能够得到安慰，因为我们不知道前面是怎么样。当时我就打开我的皮包，拿出那个读经的卡片，因为我觉得我需要专心的来读一些事情，我不能够这样胡思乱想。于是我就从第一章一直读，结果呢，我读到一节圣经，就是我平常也有在背的，就是罗马书4:20那里说，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哎呀，这一节圣经本来是讲到在亚伯拉罕神跟他说会给他一个孩子，但是他等了很久啊，等到后来这个还要叫他把唯一的这个孩子拿去献给神，这是在创世纪里面讲到的。那我当时就觉得这一段圣经对我心讲话安慰我，我不知道怎么样子，我没有听到什么声音，是我自己读这段经文，但是我就看见神要我不要疑惑，要心里得坚固啊，要知道啊，相信他所应许的必能做成。当时对我来讲，这个应许就是这个孩子是神赐给我的，现在神不会拿走，我的心就安定了。我告诉你，那个电话还没响，但我的心已经得到安慰，我感谢主。后来我的孩子从加护病房里面出来也很危险，但是神带领他过去，现在已经成为 teenager， 长得又高又壮。我感谢主，让我经历到在我很困难的时候，他的话成为我心里的力量，他借着他的话对我讲话，我感谢主。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会把自己的困难告诉家人，并且寻求家人的帮助。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随着企业、群体和个人在社会各个领域中竞争的日益激烈，人们都渴望找到获胜的秘诀。现在各方学者对所谓成功学的研究十分火热，都把焦点放在人的信心之上。他们引用拿破仑的“我成功是因为我志在成功”这样的座右铭来说明信心的重要性，称信心是成功的秘诀。他们著书立说，甚至推出了建立信心的公式， 称只要上课到前排去坐，敢于用眼睛逼视对方等等，就能获得信心。在一家企业的董事局网页上有这样的话：信心有着无穷的威力，如果我们实实在在地相信它，并且善于使用它，最终必能获得成功。信心是生命和力量，信心是奇迹，信心是事业成功之本。信心到底是什么？它的威力在哪里？人怎样才能获得信心呢？对这些问题，你在现代成功学的研究里面是找不到答案的。精辟的答案在圣经里都可以找到。马太福音第21章第18到22节记载了耶稣给门徒上的一门信心课，这对我们会有很大的收益。耶稣有一次施神迹，使一个无花果树立刻枯干了。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你也许已经注意到，耶稣并没有回答门徒们的问题。门徒最关心的是了解树木枯干的机理，因为他们的心被自己的目光所左右。圣经写道，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这与我们今天的人有多么的相似啊！在科学知识普及的今天，人们极力推崇唯物主义，强调眼见为实的世界观，殊不知凭眼见的生活有多痛苦。眼睛的生理功能是发现危险、发现障碍和发现敌人，使人能小心防范或躲藏。凭眼见而生活的人也就天然多疑，很注意生活中的消极因素，因而悲观不及，抱怨不止。他们面对人生中的生老病死，苦不堪言，而凭信心生活的人就不是这样。圣经指出，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凭信心生活的人，不受自己眼睛的左右，对看不见证据的东西，依然满怀希望，对他的实现没有丝毫的怀疑，这样的人在苦难面前仍然乐观向上，充满生气。我们从耶稣的回答中还能找到信心威力的所在。耶稣说：“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显然，信心的能力不在人的身上，因为人不可能自己把山投在海里。信心的威力完全在神的手中。人借助祷告表达对神的信心。圣经还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希伯来书第11章第6节，人的希望在信心中得以实现，正是神的赏赐。有人说建立信心要靠自己，其实建立信心不但不能依靠自己，还要承认自己的软弱无能，使自己身上的每一根纤维都信靠神，在看不见任何证据的时候，也能驯服神的意愿。祷告就是人否认自己能力， 并信任神的表现。神说过，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九节。如果你看到乌云遮天，很多人带伞出门，也听到天气预报说有雨，你就相信会下雨，也带着伞出门了，这根本就不是信心，因为你先看到了证据。如果在万里无云的一天，没有一个人带伞出门，天气预报也报告说没有雨，而你却相信神会给你下雨，祷告之后你就打着伞出门了，这才是信心。正因为你的信心，神就会给你下雨，成全你的心愿，让你得到祝福。离开神的威力，人的信心徒劳无益。
圣经里有段经文，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你们所需要的神就会加给你们。这美好的应许是基督徒所向往的，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太懂怎么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跟后面一句神会回应我的需要又有什么关联呢？天上的神用我跟婆婆之间发生的一件事让我明白了。事情从我的手出问题开始，我右手的大拇指不知道为什么只要一弯就会卡住，自己伸不直，呈90度的垂角，必须要靠我把它硬扳回来，扳的时候呢会咔一声，而且很痛。学医的朋友跟我说，你得了板机指，学名叫做狭窄性腱鞘炎，一般西医会建议我开刀。我不想开刀，先上网搜寻偏方，但是找不到什么实际有帮助的。去看中医是针灸跟推拿，当场好像好一点， 回到家之后呢，又恢复原状。拖了一两个月，一天比一天严重，写字或是做事的时候不小心一弯到大拇指就会被卡住，搬回来的时候疼得我龇牙咧嘴。我找了一个医疗用的手套把大拇指固定住，不让它弯曲，减少一点疼痛。能够试的都试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只有祷告求神帮助我。同时间，80多岁的婆婆开始闹胸痛，西医检查不出什么，开的药也没用。她原本身体就很虚弱，胸口痛呢，让她觉得自己要走了，所以消极又悲观，每天就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客厅里唉声叹气。丈夫跟我说，婆婆最需要的是感觉有人爱她，所以要我去抱抱她，给她一些温暖。我瞪着丈夫半天说不出话来。去爱她，抱抱她，听起来是个很小的要求，但是对我来说实在是个艰巨的任务。我的婆婆个性很强，说话常常不留情，相处20多年，在我心里留下了很多的伤痕。看到他就仿佛看到一只刺猬，冷不防就会被他刺一下。表面上我们关系友好，但是实际上我尽量跟他保持距离，没有必要就不去见他，去了呢也站得远远的，相信少交流就少受伤。现在要我去抱他，轻言细语的去关怀他，我深吸了一口气，这实在太难了。他如果拒绝我，我不是很尴尬吗？但是神在我心里说，我希望你能这么做，即使是敌人，我也要你去帮助他，顾念他的需要，更何况这个人是你的婆婆。我心里苦苦的挣扎，有千万个不愿意，但是我明白神的心意。耶稣当年帮的人多半也都有缺点，对他也不是很客气，但是耶稣不是因为那些人值得他爱才去爱。神要我效法耶稣，我求神帮助我跨越心里的障碍，从他的眼光去看婆婆的需要，增加我的爱心。既然婆婆看的西医没有用，我就向当中医的朋友请教有什么方法可以减缓心痛。他建议我要按劳宫穴跟内关穴，这两个穴道我从来都没按过，所以呢我就先拿自己练习。劳宫穴是在掌心，离大拇指的根部不远，我按了之后大拇指有一点点感觉。内关穴呢就是在手腕上面，我练习几次之后到婆婆那边抓着她的手帮她按，朋友交代一次要按100下。我先用左手的大拇指按，但是呢因为平常是习惯用右手的，左手无力，所以按了一下呢就会不自觉地转成右手，忘了我的右手是有问题的，而且按的时候正好大拇指要90度弯曲，等于是碰到了我的致命伤。按了20-30下之后，我的大拇指的关节就开始刺痛，痛得我额头出汗，但是因为按了一半不能够停，我就只好忍着痛，实力坚持把它按完。按完之后，婆婆脸上露出了难得的微笑，我在帮她捏捏肩膀，捶捶背，一边好言好语地安慰她。结束的时候呢，她紧紧地抱着我，抓着我的手，由衷地向我说谢谢。有一股很温暖的空气在我们中间流动，我跟婆婆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好多。离开婆婆家的时候，我的步履轻快，很高兴自己听了神的话，做了他要我做的。要爱一个你不喜欢的人，原来没有那么困难的。最奇妙的是，我发现我的扳机指好了，我的大拇指可以自由地伸屈，再也不会被卡住，困扰了我几个月的问题就这样消失了。神在我服侍婆婆的过程里医治了我，回应了我的需求。 我脑子里浮现那句经文，你们要先求神的国跟他的义，你们所需要的神就会加给你们。我瞬间完全懂了。感谢神，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敬畏神，在神的面前谦卑顺服，这是神赐给世人的生命真理。下面就跟您谈谈这个主题。听众朋友，神爱世人，这个事实可以从三件事实显露无疑。第一，神赐他的独生子为人赎罪，拯救世人脱离罪恶。第二，神书写圣经，把人类需要的一切真理知识和启示完全告诉人。第三，神为人造了灵魂体和支持人类生存与居住的自然环境，是非常美好丰盛无缺的。人蒙神如此大爱，真需要敬畏神，在神面前谦卑顺服。敬畏神，顺服神，是我们人类每天生活的生命平安。比方说，新冠疫情与乌克兰战争之际，人心惶惶，大家都有情绪，在影响生死、冲击跨国经济外交的巨大挑战面前，如何选择我们的行动，确保个人、家庭、国家、世界的平安？神的书圣经就在这时候凸显了它的重要性。下面就列举两段圣经为例子。从一般寻常百姓的角度而言，在时局动荡的时候，神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惧怕他，恭敬他。这是寻常百姓每天的生命平安。有人说，君王有神的背书，不就可以肆无忌惮任意而为了吗？不是这样的。君王既从神手中得到权柄，神在看着他们呢。公元前六世纪，加勒底王朝祖孙两代君王跟神的对话，明明白白地被神记录在圣经的但以理书。你我读了，就大可放心顺服我们自己国家的元首了。这两段话是神通过先知但以理对加勒底最后一任国王伯沙撒说的。神说，王啊，至高的神曾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赐予你父尼布贾尼撒，因神所赐他的大权，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他可以随意生杀，随意升降，但他心高气傲，灵也刚愎，甚至行事狂妄，就被革去王位，夺去荣耀。他被赶出，离开世人，他的心便如兽心，跟野驴同居，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等他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 伯沙撒，你是他的儿子，你虽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竟向天上的主自高，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你和你大臣、王后、妃嫔用这器皿饮酒，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事、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因此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马代人大力乌取了加勒底国。是的，听众朋友，新冠疫情和乌克兰战争带给全球各国人民很大的冲击，但是神的真理足足提供了我们需要的一切智慧。所以愿您我一起遵守神的话语，为我们国家元首祷告，也为世界各国的领导人祈祷，求上帝赐给他们需要的智慧、爱心，寻求全世界的平安。我们如果这样做，也遵行各国领导制定出来的政策，那么我们就可以确保自己和全球百姓家国的平安了。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敬畏神，在神面前谦卑顺服的生命真理。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A lot of people say seeing is believing. I like to say believing is seeing. And once you believe it, then you'll start to see.
大部分的人都说眼见为信，要亲眼看见才能够相信。而我却说要先有信心，然后才能看见，才能看见神在你生命的奇妙作为。这是史考特·梅克兰泰尔 Scott McIntyre 的肺腑之言，真实的人生智慧。史考特会游泳，会滑雪，会冲浪，但他所学习到的每一项技能都是凭着信心，相信别人，照着别人所告诉他的来做。因为在他学游泳以前，从来就不知道游泳是什么，学滑雪时也没有看见过滑雪是怎么一回事。史考特虽然有一双迷人的蓝色眼睛，但是从来没有看见过。他是一位先天性的盲人。史考特的生命并没有因为先天上的缺失而黯淡无光，失去目标。相反的，他努力向学，积极进取，所以比一般人提早4年进入大学就读，19岁就完成了大学的学业。之后，他获得去英国学习音乐的奖学金，离开家人，独自在英国生活了1年。他3岁开始学钢琴，音乐是神赐给他的天赋才能，也是他的生活重心。2009年，他参加美国偶像 American Idol 的选拔赛，进入了前10名的总决赛。他所创作的音乐开始受到肯定与瞩目，也因此打开了他的知名度。美国人物杂志 People Magazine 曾经2度报道了他的故事。2011年，他与在教会相识多年，愿意与他同心同行的 Jennifer 珍妮佛结婚。有了爱妻的陪伴，史考特的天地更宽广，经常到世界各地发表他所创作的音乐，并与人分享他如何信靠、仰望上帝每天的引导，而活出丰富多彩、充满喜乐的生命。 by faith, not by sight. 凭信心，不凭眼见。这本书的出版，让他又多了个作家的头衔。史考特说，因为他从来没有拥有过视觉，所以他走过的每一步路都是靠着信心。因此，对于圣经上耶稣教导我们要凭信心，不凭眼见，这句话的真实，没有人的体会能比他更深。并且他也更懂得如何用心灵的眼睛来看见神的同在，让神掌管引导他每天的生命。
Following God's plan for your life, it involves taking a leap of faith, it involves taking risks, and it involves stepping out of your comfort zone.
遵行上帝在你生命中的计划，需要有超然的信心，肯冒险，还需要走出我们自以为舒适而自己设限的范围。假如神要你做某些事，有某些感动来自神，不管是目标还是梦想，第一步就是要相信。不管你喜不喜欢你所遇见的，或者是根本就看不见前面的道路，你要相信靠着神的带领，你可以做到，然后你才能够看见神在你生命中更大更奇妙的作为。史考特自己有多次这样的见证与经历，虽然他的生活比一般人更具挑战，甚至曾经走过死荫的幽谷，得到了肾衰竭末期这样的重病，但是因为每天有神的陪伴与同行，洋溢着满足的喜乐，有无限的盼望，所以他在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访问中说，他并不期盼有一双可以看见的眼睛。法国大文豪雨果说过，脚步不能到达的地方，眼光可以到达，眼光不能到达的地方，心灵可以飞到。是啊，只有心灵的眼睛能够跨越一切，带领我们翱翔天际，飞得更高，看得更远。朋友，你有没有过度信赖肉体眼睛的能力，以为靠着它，您可以透彻万事？所以，信心只建立在眼见为实的凭据上呢？圣经约翰福音二十章就记载着这样的一个故事。最后，耶稣对他的使徒多马说，你是因为看到了我才相信的，没有看见就相信我的人是真正有福的人。祝福您，就是那位真正有福的人。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心灵。朋友，神的事情我们所能知道的，原已显明在我们心里，神已经给我们显明，在天地之间，宇宙之中，神的大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我们的直觉和心灵无可推诿。那么为什么您从来没有体验到神的存在呢？那可能因为你的直觉迟钝了，你的心灵不清楚，先被你的感官给了太多的刺激享受，或者被蒙住的心灵。而有些人的头脑可能给了很多的知识，用骄傲来抹杀的直觉。人常常只是用感官和头脑的生活，头脑又常常服务于感官，这样人们就在短暂的人生旅途中迷失了真正的生命，离开了人生的源头和支点，像一片片的树叶一样漂泊在欲望、焦虑、劳苦的大海上， 直到消失。人的心灵，人们身上最宝贵的东西，永生之神的恩赐在哪里呢？难道在人的欲望的洪流中消失的吗？难道这个永恒的礼物被人们抛弃了吗？朋友，人的心灵正是一颗宇宙生命的种子，种在人的心中，因为人有神的形象。要知道，人本是短暂有限的存在，若不是神所赐给的，人身上怎么能够会有这种的体验永恒无限的能力呢？人既然有神的恩赐，神在找你，等候你，让你有一天能够与主合而为一，回到父神的怀抱里面，回到心灵的故乡。耶稣基督大约在2000年以前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寻找人，来呼召你我，来拯救我们。耶稣带给人类的福音，这个福音就是永生，通向真理的道路，通向永生之门，盼望你能够得到。
The moment she was born, they knew that something wasn't right. The perfect child they'd hoped for, now they cried for through the night. And the light of each new morning brings new struggles for the day. And the people passing by just look and quickly turn away.And they try to understand it, and they try so hard each day. When it seems they cannot bear it, they hear the Spirit say, If you only knew what Jesus has prepared for you, if you only knew what glory lies ahead, then your sorrows and your heartaches would simply fade away, and with angels you would celebrate, if you only knew.
A woman with four children has to do it all alone.She barely makes enough to give her family a home. And the stress and strain at times just seem to take her breath away. And the loneliness gets lonelier with every passing day. And she tries to understand it, and she tries so hard each day.When it seems she cannot bear it, she hears the Spirit say, If you only knew what Jesus has prepared for you, if you only knew what glory lies ahead, then your sorrows and your heartaches would simply fade away, and with angels you would celebrate. If you only knew what Jesus has prepared for you, if you only knew what glory lies ahead.
sorrows and your heartaches would simply fade away, and with angels you would celebrate if you only knew.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